川普被伊朗划红线， CIA 公开策反伊朗，对中共同款施压，美国政要呼吁撤销谷爱凌公民身份。对抗中共伊朗，印度以色列军情结盟，塞奇挥刀逼站队，集反面锁喉律战书，黎智英之女受邀白宫，叫川普救苦，北京压力飙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川普发表国情之文同日，美国中情局 CIA 罕见在 X、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社群平台以波斯语公开发布影片与贴文，直接向伊朗境内民众呼吁指引怎样安全联络 CIA， 怎样成为线人。川普则被伊朗政权划出红线，就是绝不允许拥有核武。随文影片列出多项操作步骤，提醒有意联络者切勿使用办公室电脑或公司电话线，建议采用全新一次性的设备，并开启无痕浏览，用完务必清除浏览记录等，细节近乎一份反监控教学。外界解读 CIA 此举显示其对伊朗当局监控能力与线人风险有高度掌握，亦意在降低潜在接触者暴露的可能。贴文发布后，短短几个钟即获几百万次浏览，引发国际关注。这类公开招募并非首例。12号 CIA 曾在 YouTube、X 与脸书等平台发布普通话影片，挺身而出的原因为拯救未来，直接针对中共军人，透过虚构故事塑造一名中共男性军官因为不满高层腐败而决定以匿名渠道联络 CIA， 并以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上作结。外界普遍认为，如果没有一定成效， CIA 不会在短期内再度复制相同模式，如今等于将曾用在中共官员与军人的策反罪事与社群扩散打发，完整移植到伊朗战场再演一次。影片发布前后，美伊正准备在日内瓦展开新一轮核谈判，美方代表包括特使魏科夫与库什纳。同期美国在中东地区亦进行被形容为2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海空军力集结，区域局势升温。分析人士指出， CIA 此时公开策反伊朗线人，显然台上谈判台下布局的双线操作，软硬兼施，同步施压。针对这次谈判是否会有结果，本台记者海迪采访美国众议员麦考密克，他说很可能不会，这个是一个专制神权政体，他们认为可以对我们讲大话，而且这样做没问题，很合乎道德，这个政权对地区和世界没什么益处，我不信任他们，希望他们落台，在这一点上我绝不妥协，他们因此恨我，但他们的神学认为我们是大撒旦，应该被消灭，这个不单只是关乎以色列，我们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憎恨自由，憎恨民主，他们憎恨我们的宗教认识，我们的信仰体系，他们不相信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我们拥有他们所憎恨的一切，如果他们不被推翻，他们不单只会在中东制造麻烦，亦会在西半球制造麻烦，和这些人没有妥协的余地。24号晚，川普在国会发表第二任期首个国情之文，就伊朗问题划出红线，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美方不排除所有选项，并表示德克兰虽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从未做出永远不制造核武器的明确承诺，伊朗正研发可威胁欧洲海外基地甚至很快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他重申美军已摧毁伊朗核武计划，并指伊朗试图重建。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必要时愿动用致命武力。川普表示 比伊朗约10至15日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北京正考虑向伊朗出售目前最强的超音速反舰导弹。消息传出后，川普随即放话，扬言对任何支援伊朗的国家采取重拳反击。路透社独家报道，25号两名知情消息人士表示，阿拉伯正提高石油产量及出口量，作为应变计划的一部分，以防美国攻击伊朗，造成中东石油供应中断。一名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安卡拉当局亦针对美伊可能爆发冲突，正进行全面评估。参议员克鲁兹24号对 CNBC 表示，伊朗政权从未如此虚弱，正处于崩溃边缘。他曾向川普建议勿错失机会，并预测未来6个月内好可能睇到伊朗、委内瑞拉同古巴政权全部垮台，并被希望与美国友好的政府取代。如果实现，将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最大地缘政治转变。下面是广告时间。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看看啦。25号，推主全球货币在 X 发出影片并发文话，刚结束冬奥的谷爱凌就转战米兰时装周走秀，可谓留守弄姿。她外婆啱啱过身，咁爱她的外婆居然不是第一时间奔丧。目前美国副总统曼斯、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至少2名国会议员公开批评谷爱凌。接下来，谷爱凌肯定面临国籍的问题。现在炮轰谷爱凌的美国精英越来越多。24号，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丽莎·麦克莱恩在国会共和党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有些运动员在美国出生、训练、生活，享受美国赋予的一切自由与机会，却毫无尊重地去代表另一个国家。麦克莱恩直指这种人拿了美国的资源，却为共产中国站台，赛后不回共产国家，而是立即飞回美国。这番话直戳谷爱凌痛点，她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再次为中国砸金夺银，却继续在美国生活，享受美国护照便利。视频人身高地在 X 发文，麦克莱恩没有点名，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她在这里讲哪个。谷爱凌用美国资源将自己养成世界顶级选手，却去同中共擦亮奥运招牌，站台形象。麦克莱恩的批评已点燃舆论，后续好可能扩大，国会听证、国务院调查类似奥运两面人的国籍与外国资助问题。为什么享受美国自由、教育、言论，却帮对手镀金呢？另外，前美国 NFL 球星布默伊萨森亦在电台节目中炮轰谷爱凌，批评他母亲当年赴美产子，利用规则漏洞改为代表中国队参赛，靠中国赞助商拿下2300万美元代言，却在采访中只顾自吹，绝口不提队友。媒体亦不敢抛出关于他和中共政府的问题。有网友说，如果美国有一日排华，他就是那个导火线。推主 Alison 讽刺说，他可以离开斯坦福，免试读北大清华，然后入党提干，官至中共人大副委员长。谷爱凌曾说， 自己代表运动、代表女性、代表中国、代表世界，被中国网友捉来对照中共的三个代表，讽刺他完全不了解中共的政治敏感度。很多中国网友留言，与兼职的中国人相比，我们更喜欢全职的美国人。相对来讲，刘美贤很干脆代表美国，反而看起来更坦荡，坚持替美国出战是真正的爱国典范。印度总理莫迪25号抵达耶路撒冷，这个是莫迪2017年之后第二次访以色列，重点是加强印以战略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在机场亲自迎接，同时带他拜会总统艾萨克·何索，并前往犹太人事件纪念馆献花，俾足政治礼遇。随后，莫迪在以色列议会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场面相当隆重。莫迪在国会演讲中强调，印度与以色列是共享民主与创新精神的伙伴，印度坚定与以色列站在一起，不过同时呼吁各方避免让中东再爆大规模军事冲突。以色列则将印度称为关键战略伙伴，要将现有关系推到新高度。外界预期双方会谈聚焦扩大以色列对印军售，包括防空系统、无人机、精准弹药等，以及在反恐与情报上的合作。当日，莫迪与内塔尼亚胡仲共同出席科技创新展会，双方准备签署多项涵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水资源管理、农业科技的合作协议，将以色列创新角度的定位与印度数字印度、印度制造的计划绑在一起。有分析指出，莫迪选在加沙战争后国际舆论对以色列压力仍好大时，选择二度访以，反映印度在中东政策上逐渐走向更亲以美、对抗伊朗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路线。同时，另一方面，印中贸易争端白热化，世界贸易组织礼拜二宣布，旗下的争端解决机构已经正式批准成立专家小组，负责审查中共对印度新能源补贴政策提出的申诉。争端起源是去年十月，中共正式向印度提出磋商要求，指控印度对化学电池、电车等推动激励政策，优先扶持印度本土企业。外界评论认为，印度此举是在用经济政策壁垒将中共挡在门外。另外，印度今年主办米兰2026多国海军演习，邀请了72个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但是刻意排除中共。外界解读，印度要主导建构一个将中共挡在外面的印度洋安全框架。日前，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特推正确政绩观学习，由蔡奇主持，李希出席，被指向官场发出站队警示。几乎同期，东旭集团实控人李兆廷遭石家庄公安局拘留，传涉律战书，敏感时点动作频出，引发高层博弈联想，矛头直指习近平权力布局。中共新华社24号报道，中共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部署在全党开展所谓树立和实践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议由蔡奇主持，李希出席。知情人士指出，这种刻意安排本身就是要求官员站队。近年来，中共地方财政恶化、经济下行与产业链外移的现实背景下，高层却选择以政绩观为名加强党内整肃，而非正面回应经济困局。分析认为，党魁习近平捉了张又侠，军队不表态，习近平的大权受到威胁，当前优先处理的不是政治能力问题，而是权力安全问题。知情人士田光耀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蔡奇向高层发出政治警告，所谓政绩观学习是为明年召开的中共21大清除障碍，讲到底是站队问题。 旅欧学者陈先生表示，蔡奇长期主掌党建与意识形态系统，李希以中纪委书记身份到场，本身就是一种警告，方向不对，随时可能被定性为违纪，能力问题亦会被上升为政治问题，两人同时出现，震慑意味远大于程序意义。时局震荡，河北首富东旭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兆廷13号遭石家庄市公安局拘留，他被传是栗战书的白手套。有分析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此举是为了报复栗战书，因为他站在中共元老一边。据悉，李兆廷在事业巅峰时曾拥有235亿元人民币的身家，但对这些与中共官员走得太近的商人来讲，成败亦只是一瞬间的事。 X 平台博主党派评论指出，李兆廷与栗战书家族关系密切，网友们纷纷评论说，大老板背后都有大官撑腰，栗战书自身难保了，才有李兆廷的东窗事发。东旭光电总部文化墙上有李兆廷和栗战书的合影，李兆廷透过栗战书的女儿将资产转移海外至少1500亿人民币。旅美时评人陈破空分析说，栗战书已经退休，为什么习近平要喐栗战书白手套李兆廷呢？栗战书青年时期和习近平交好，栗战书曾帮助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等，但是栗战书被前中共党魁胡锦涛一路提拔。栗战书在三中全会期间应该是倾向于赞同恢复集体领导，站在胡锦涛温家宝这一边。另外，陈破空指出，近期习近平突然发动政变，捉了张又侠、刘振达，可能栗战书不赞同，甚至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习近平处置李兆廷就是在恐吓栗战书，叫其收敛，如果继续反对习，就不只是搞栗战书的白手套，很可能搞到栗战书本人头上。陈破空指出，习近平对栗战书如此对待，对王岐山和张又侠等人亦是如此对待，即是俗称反面不认人。川普总统2月24号在国会发表第二任期首次国情咨文演讲，现场出现了一位备受瞩目的特别嘉宾，就是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女儿黎彩。她是以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贵宾身份亲自到场，将父亲被重判入狱这件事直接登上美国最高的政治舞台。在国情咨文发表前，议长约翰逊和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与黎彩站在一起合影，坚定支持他的父亲黎智英。约翰逊在宣布邀请黎彩出席时特别表示，他展现了非凡的勇气，邀请他到场就是要向全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美国决心确保黎智英获释。协助安排这次访问的史密斯议员亦说，黎彩与他的哥哥黎崇恩为救父亲四处奔走，这份精神激励了包括总统川普在内的所有人采取实际行动。黎智英现年78岁，日前被香港法院依港区国家安全法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重判入狱20年，创下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最重的刑罚纪录。黎彩形容判决令人心碎且残酷，更悲痛的话，如果判决执行下去，父亲将会作为烈士牺牲在狱中。另外，这次黎彩现身华盛顿的时间点非常敏感，因为川普预计在今年4月访问北京，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川集会。黎彩与兄长公开表示，对于争取父亲获释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川普在竞选期间曾公开承诺100%会将黎智英救出来，去年亦据报已直接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中方考虑释放黎智英。面对国际关注，北京和香港当局立场强硬，但随着川集峰会日益临近， 黎智英案已成为美中之间一枚举足轻重的人权筹码，国际社会继续紧盯川普北京之旅的谈判结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